中国多个行业失业大军过千万，李克强束手无策。日本将会启动航母化工程，首次 F-35B 战机起降。国际运协警告，全球供应链运输系统面临崩溃。国安法生效一年，港人移民澳洲人数创25年新高。国商日网络集会，澳洲各界谴责中共暴政。日本准第一夫人是边个？33年前同岸田结婚。英国将会拍卖首位访华摄影师的消失的中国老照片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日礼拜五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今年以来，中共在高科技、房地产、教育培训等多个领域进行整顿，导致大规模的失业潮，估计有上千万人将会饭碗不保。这样的情况令多次强调要保就业的中共总理李克强亦都束手无策。中共当局今年在多个行业推出多项整顿措施，其中教育培训机构几乎是一夜之间就遭遇灭顶之灾，房地产企业生存艰难，高科技企业接连被罚，业内人心惶惶，跨境电商规模被压缩。有学者预测，这些行业恐怕会制造过千万的失业大军，而且未来的发展趋势更加险恶。如果这些人无法得到妥善安置，将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。在中共削减政策之下，教育培训机构被团灭。以新东方为例，截至9月中旬，新东方就裁员近1万人，预计年底之前将会裁减4万人。财经评论人士王健说，大陆教育培训业的直接从业人员加辅助人员共有2000多万人，如今这个庞大的失业人群被推到市场，这样对经济下滑的大陆来讲是雪上加霜。还有一支失业大军来自被房地产企业裁员的人，除了恒大集团2万亿人民币的债务爆雷，新力控股集团近日亦都传出类似的债务危机，新力总部的员工已经收到将会裁员一半的消息。此外，陆地传出裁员40%，雅居乐总部裁员一半，区域裁员40%，阳光城区域裁员40%，万科投资、中南地产、海伦堡、宇宙等房企都将会进行区域裁员。近日，浙江、广东和江苏等多个中国制造业大省纷纷推出限电停产的政策，业界预计如果这种情况超过2个月，中国将会出现中小企业的倒闭潮。面对大规模的失业潮，李克强此前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呼吁要在2020至2025年期间继续将就业摆在经济社会发展和宏观政策的优先位置，还多次强调就业是民生的头等大事。但自由亚洲9月30日分析说，发生在中国的大规模行业裁员是中共自己的政治环境带来的，李克强又如何保得了呢？中共官方声称中国有2亿人将会灵活就业，但专家指出2亿这个数字其实只是包括城镇人口，而且灵活就业就是半失业的代名词。北京大学的调查发现，今年中国的失业率恐怕高达20%，远远超过中共官方数据的5%。日本防卫省9月30日宣布，将会在10月3日起首次在海上自卫队护卫舰出云号上进行美军最新隐形战机 F-35B 的起降试验，此举被视为日本启动轻型航母化工程的重要一步，将强化日本海上的航空作战能力，以应对中共日益扩大的海上势力。防卫省表示，今次起降试验将为期5日，到10月7日结束，到时两架 F-35B 战机将会分别在出云号甲板上进行2次起降。据日本时事社报道，为了准备起降试验，出云号甲板的提高耐热性改装工程已经在今年6月完工，跟住落嚟，日本计划在2024年底对出云号进行进一步的改装工程，包括变更舰首的形状、整备 F-35B 战斗机搭乘员的待机空间等。报道表示， F-35B 战斗机可以进行短 距離滑行起飛，垂直降落。日本防衛省已經向美國訂購了42架，不過目前美方仲未交貨，因此今次起降試驗將會使用美軍部署在日本岩國基地的2架 F-35B 戰機。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 報導，出雲號護衛艦在2012年動工，2015年正式服役，總造價大約1200億日元，其艦身全長大約250公尺，滿載排水量為27000噸，採用柴油動力，可以搭載至少970人登艦，同加賀號並列日本海上自衛隊最大噸位的兩艘護衛艦。改裝之前，出雲號最多可以搭載28架直升機，改造升級之後最多可以搭載10架 F-35B 戰機。自安倍政府時期，日本政府就不斷嘗試通過修憲等方式突破目前的軍備限制，讓日本自衛隊功能恢復正常。目前日本政府下重金改造升級出雲號，成為這個努力的重要開端。在新冠疫情的衝擊之下，全球運輸系統面臨極大的壓力。國際航運協會等組織9月29日發公開信警告說，如果各國的運輸工人得不到政府的進一步支持，全球供應鏈運輸系統將會面臨崩潰。據 CNN 報導，國際航運協會日前向出席聯合國大會的各國首腦發出公開信，呼籲各國政府給予運輸工人優先接種新冠疫苗的權利，恢復他們的行動自由。一封信獲得了國際航空運輸協會、國際道路運輸聯盟和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聯署，這些組織共代表了全球6500萬運輸工人。公開信當中說，由於運輸工人兩年來所承受的壓力，全球供應鏈已經開始出現變形，所有的交通行業都面臨住工人短缺的問題。由於幾百萬人在疫情期間所面臨的惡劣待遇，預計還會有更多的人離開，這樣將會使全球供應鏈面臨更大的威脅。據報導，全球各國的海員、貨車司機和航空公司員工一直忍受住疫情隔離、旅行限制、疫苗接種和病毒檢測等要求，努力在疫情期間維繫住供應鏈的運轉，但現在很多人都到了崩潰的邊緣，這樣對已經嚴重混亂的供應鏈網絡構成新的威脅。數據顯示，在2020年疫情最嚴重的時候，大約有40萬海員無法離開船隻進行例行換班，其中一些人的工作時間比最初的合同期多出了18個月。國際航運協會秘書長普拉滕表示，由於港口關閉和旅行限制措施不斷變化，海員可能不願意冒住無法回家過聖誕的風險再簽新合同，因此航運業勞工短缺的情況可能在今年年底進一步惡化。集裝箱運輸船西斯班亞馬遜號的船長蘇凱特對 CNN 說，如果希望世界繼續運轉，就需要放鬆旅行限制措施，並讓維繫航運業的一線工人得到應得的優先待遇。自從中共去年7月1日在香港強推港版國安法之後，越來越多的香港人離開香港移民海外。據澳洲內政部統計，在國安法生效一年之內，移民澳洲的香港人數達到4312人，創下25年來的新高。澳洲內政部9月下旬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，在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期間，澳洲政府在一般移民計劃的項目之下，就为香港人发放了4312个永久居留签证或者移民签证，比前一年增加超过2倍，其中还未包括难民等人道类签证。该数据还显示，1997年中共收回香港治理权的前后，港人获批移民澳洲的人数曾经达到一个高峰，在1996年至1998年之间，每年大约有3500名香港人移民澳洲，而在此前的1988-89年度起，每年移民澳洲的港人维持在1000至2000人之间。即使到了已经爆发反送中运动的2019年7月至2020年6月这个财政年度，港人移民澳洲的人数仍然只有1391人。不过在国安法生效的一年，港人移民澳洲的数量就大幅增加了 210%， 创下几年来新高。内政部表示，上个年度移民澳洲的港人大部分 分是通过技术类移民的，总数为3265人，比一年前增幅超过三倍。而值得关注的是，以家庭及儿童类别移民澳洲的港人数量为1047人，增幅高达 76%。 据澳洲移民顾问透露，港人获批移民澳洲的最多职业类别是医疗卫生行业，包括医生和护士，其次是资讯科技、机械工程和土木工程等行业。南华澳洲的香港立法会前议员许智峰对澳洲传媒 SBS 分析了港人移民澳洲人数激增的原因。他说，除了澳洲本来就是港人热门的移民国家之外，香港政治社会制度急转直下，以及澳洲政府为香港移民引入的避风港政策都是主因。许智峰还表示，在2019年的反送中运动之后，很多香港人都面临着被中共清算、迫害等刑事后果，因此急需离开香港以保护自身的自由。为了表达对中共暴政的反抗，很多人将10月1号中共摄取中国的日子称为国殇日。在今年的国殇日到来之际，澳洲的香港团体举办了主题为11国殇港商的网络集会，来自香港、澳洲、纽西兰的各界人士在会上发言，谴责中共祸港殃民，警醒世界认清中共本质，呼吁全民联手抗共。政治学博士、澳洲太平绅士林松主持了这次会议，他在致开幕词时说，中共的发展就是共产党杀中国人的历史。自从中共在1949年分裂中国之后，进行了镇反、肃反等政治运动，外界预计镇反导致高达200万人被处决，而肃反就导致53000人被迫害致死。因为中共强推港版国安法，破坏了香港的人权、自由和法治。研究纽西兰的前香港大学教授郑宇石将2021年称为国安元年，他表示中共不惜付出破坏法治和信息自由的代价去维护其政权，已经令到国际社会警觉，并认识到中共是一种威胁，西方不再相信中国会在中共的统治下走向民主自由，台湾人亦都不再相信一国两制。流亡澳洲的前香港立法会议员许智峰认为，国安元年见证了中共暴君实施暴政。他说，通过国安法，中共彻底改变了香港的社会制度，将一个自由、开放、半民主的香港变成专政、极权、暴政下的社会。他呼吁港人彻底抛弃中共，不再相信中共的任何承诺。悉尼科技大学教授冯崇义说，中国大陆自中共摄政已经沦陷72年，而家中共将香港变成了一个大陆城市，香港的公民社会譬如支联会、自由媒体在中共打压之下先后被彻底摧毁，香港已经进入一个至暗时刻。他说，中共以分而治之的方式达到打压异己的目的，进而想长期统治中国。来自台湾的媒体人苏十盈谈到，中共近三年来越来越横蛮不讲理，和各个国家都反目，对台湾亦都越来越霸道，恐吓威胁无所不用其极。他举例说，近期的孟晚舟事件表明，中共就是赤裸裸绑架加拿大人质。他谈到各国现在都极力同中共脱欧，其中台湾最明显，台商大批大批回流。他呼吁各国团结起来，除了在军事上结盟之外，民间团体亦都要在各个领域结盟，用自由民主的核心价值来对抗中共的专制极权。9月29号 ,64 岁的岸田文雄当选为日本自民党第27任总裁，将会在10月4号成为日本第100任首相。随着岸田文雄来到世界聚光灯之下，他的妻子、日本未来的第一夫人亦都受到关注。据日本传媒体育日本报道，岸田文雄的妻子名叫岸田裕子，今年57岁，比岸田文雄小7岁，老家在岸田的选区广岛县。1988年，两人通过相亲的方式认识并结婚，至今已经33年了。岸田夫妇育有三子，主要居住于东京，岸田裕子经常往返东京和广岛之间。 据报道，岸田裕子高中就读广岛县内屈指可数的升学高中广岛女学院，大学毕业于东京女子大学。因为她是英语流利的国际派，在岸田文雄担任外务大臣期间，她曾经协助岸田多次参与外国社交活动，例如举办同各国驻日大使夫人聚会的茶会等。2016年七国集团外长会议在日本广岛举行，岸田裕子亦都曾经带领来访的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、加拿大等外交部长夫人参观广岛和平纪念公园。此前岸田裕子很少在传媒上公开露面，但自从去年岸田文雄第一次参与自民党总裁选举的时候，传媒曾经披露岸田夫妇在国会议员宿舍的晚餐时光。当时岸田裕子穿着围裙和准备的平民菜单一度成为坊间话题。岸田文雄曾经在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任内担任外务大臣，长达大约四年半，是日本二战之后在任时间最长的外务大臣。9月30日，英国将会拍卖首位访问中国的苏格兰摄影师汤姆森在1867年至1871年期间在中共拍摄的近100张老照片。这个是一本罕见的清朝时期照片集，原汁原味地展现了100多年前的时代。据《每日邮报》报道，这一本名为《汤姆森的中国和中国人》1873年插图集，30号将会在伦敦的拍卖论坛上以2万英镑的起价拍卖。汤姆森在1867年前往中国，并在香港的商业银行大楼当中开设了一间照相馆。在随后的四年当中，他以该照相馆作为基地，前往中国大陆很多地区旅游，甚至还曾经到访过人迹罕至的偏远地区。他拍摄了很多关于中国的风土人情、地方民生和风景的照片，这批照片都被收集在即将拍卖的插图集当中。据介绍，这一批照片当中有中国古色古香的塔楼、繁忙的街市以及山旁小镇，还有拉弓射箭的武士、街头小贩、乡间农夫、上庄的妇人、庙宇当中的老者，甚至还包括一张清朝时期戴着刑具的犯人的相，上面打着上海县政堂的封条。汤姆森被认为是第一个为清朝人拍照的西方人，他到访地区的民众当时从未见过西方人，更加未见过相机。拍卖平台专家哈斯纳说，汤姆森是苏格兰摄影师的先驱，他是首位前往远东地区并为中国人影相的西方摄影师，他的相记录了中国的民风民情、风景和文物。这些照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中国，一个后来基本上完全销声匿迹的世界。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留言、点赞、分享和订阅，我们下次再见。